我们最近教会是看诗篇，尤其是进入了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有15篇，在诗篇120到诗篇134，我们称为上行之诗，或是呢称为朝圣诗。就以色列民，他们一年有三次，他们都要从四面八方到耶路撒冷，在那边来朝圣，来献祭。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圣殿建立得非常的雄伟巍峨，然后立位祭司们他们在那边等着他们，他们每上一阶的时候，唱诗班就在那边来唱诗，有15阶的梯阶，说呢上行之诗又称为登阶诗，他们在那边来敬拜神。但是上行之诗更是对每一个以色列民来讲是一个复兴的诗歌，就透过他们在路上所经过的路径，他们一边走一边唱的时候，灵命得到复兴。那我们知道呢，上行之诗的结构呢有各种不同的排列的。有一位的老前辈三安柱牧师，他在诗篇宝库里边就用5篇的诗篇作为一个组合来分类。那首先是讲到以色列民他们在痛苦里边的哀求，是诗篇120、123。那再过来是讲到耶和华他的帮助如何成为他们的帮助，然后他们是为耶路撒冷来求平安，这是一种的分类。另外一种的分类呢是苏佐阳牧师，他在诗篇手册里边是把诗篇127篇耶和华所爱的，就是所罗门的那个别名，所罗门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里边呢，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耶底里亚，就是耶和华所爱的，然后把它放在最上边啊，然后呢就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往上来走，最后呢就是讲到呢我们是神所爱的，耶和华所爱的。那另外一个呢是利托生弟兄他所分类的，就形容上行之诗呢是好像不同的梯阶步步上升，上高处而行，是建立我们一个成圣的一个的生活的。首先5篇是分别为圣，然后呢是进入了一条成圣之路，然后最后呢就是成为圣洁。那这是不同的分类，但是呢都是指上了上行之诗是跟我们每一个信徒是很有关系的。意思说我们的心灵有没有渴慕主的心智呢？我们愿不愿意来到神的跟前来亲近他呢？今天我们到了教会里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亲近神，就是要敬拜他，来侍奉他。在人生的各种不同的旅程里边呢，我们会经历的高山低谷，有种种的经历，但是我们都是往上而行的，都是越来越朝近见我们的神的。那说呢我们一起来走这条的天路的时候，你跟我呢都是天路客。作为一个天路客，我们三五身躯，我们就是互相的激发爱心，我们一起的往高处而行。那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敬拜的时间，就是我们上高处而行，最后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立志，能够真正在属灵的峰顶里边，在那边亲近神，在那边朝见神。那今天我们是进入了诗篇129篇。129篇呢在诗篇的分类里边呢称为宣告诗，意思是诗人发出一个信心的一个得胜的一个宣告，就是他们看到前面有很多的敌人，有恶人在他们的面前，但是呢他们终是有许多的困难，终是有许多的大山他们要克服的，难处他们要胜过的，但是呢他们有信心坚定不移的来迎上这些的困难。所以这首诗呢也是称为呢信靠诗。那这首诗呢 诗篇129篇，那盼望呢你有圣经呢你都翻开一下手上的圣经好不好，那你也许呢从你的那个座位前面呢拿出圣经来尝试呢翻开，不要当时看屏幕，屏幕呢是帮助我们不能看圣经的才看的啊，所以大家都能看圣经的，那我们呢就能够的就翻开你手上的圣经。这篇诗呢是可以分成有两部分啊，一到四节是第一段，第五到第八节是第二段，这每一段呢都是围绕着一些的主题来发展的。那我们重新的来读一下，先读前面的一段，第一到第四节，我们把括号也读出来，括号呢是原文里面的第一节啊啊，我们一起来，上行之诗，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如同浮泥的在我背上浮泥而耕，耕的泥沟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那诗篇129篇第一到第四节里边，他用了好几个的比喻来形容，形容我们面前所面向的一切的征战。他首先用一个战争的那种征战来形容，形容前面有一些敌人，但是呢，他们不能胜过我，因为呢，我是坚定的来信靠。他又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形容，好像农耕的一个比喻，那个耕田的人，农民他们的那个泥在地泥土上画了一个泥沟，泥沟在他的背上啊，那很深的一个的泥沟。然后又用第三个比喻呢，第四节里边呢就提到呢，用绳索作为一个比喻，讲到呢他是被捆绑的，在他被仇所捆绑的心里边有重重的心结在他的心里边的时候，但是耶和华神却是他的一个拯救。那今天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我们来看一下，究竟呢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边有哪一些地方是成为我们的捆绑呢？我们是否坠在我们的背上好像挖沟，挖得很深很长的沟，使我们不能自拔？或者说呢，是否我们在一个属灵的征战里边，我们常常的来失败呢？还是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一个人生呢？那诗人他在困苦中间种种的难处的里面，他发出一个宣告。那今天同样的在我们中间，他宣告什么呢？宣告呢，我们不是被打倒的。他一开始呢就是说，我幼年以来屡次的被敌人所苦害，然后再讲一遍第二节啊，幼年以来敌人屡次的苦害我，却没有胜过我。却这个字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屡次的被敌人、被困难、被种种的难处所困惑，但是呢却是得胜的。那却这个字呢，在希伯来人来讲呢叫 gam， 这个字呢是一个强调诗的意思，说呢它是引进一个的高潮，这个意思说那我是不会被打倒的。为什么不会被打倒呢？因为呢这位的耶和华神他是我的拯救，他在我的旁边，他在我的里面，他在我的上面，他在我的背后，他在我的左右，他在我的前面来带领引导。所以呢纵使有仇敌，纵使有四面受敌，但是呢不会是困住了。正如保罗呢他在哥林多后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啊，在第四章第八第九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哈，这种经历不好受的，四面受敌，那你看从那个压力四面八方而来，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然后呢但是呢不会是被困住的， 我们那边是有一个自由，有一个释放，我们可以呢展翅上腾的。心里边作难，我不知道你最近会不会又因为一些环境的困难，家人的患病，或者说呢身体的软弱，或是别人在背后所讲的一些话，种种的一些的难处，使我们感觉到对人失去了信心，对制度失去了信心，对大环境失去了信心，对整个人类的前途失望了信心，我们会失望。但是呢，保罗说，我心里边虽然有难处，虽然外在的环境很恶劣，但我里边呢是可以更新而变化的，我可以跨越那个环境，甚至呢我的心境可以飞跃到耶和华的宝座面前，在那边我得到自由，不会失望，遭逼迫的不会被丢弃，打倒的不会死亡。那这些呢都是保罗的经历，他在侍奉的路上呢经历了各种不同的考验，有的时候甚至呢生命的危险，有的时候遇上了那个船的沉船，有的时候遇上了一些的敌人的攻击，有的时候遇上了同胞的那种的误会等等的事情。那为什么他能够说出这一番的话呢？他在第七节呢讲出一个秘诀。第七节保罗呢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边，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的。原来那个秘诀就是有一个宝贝放在我们的里边，这宝贝是什么呢？乃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边，福音的大能在我们里边，使我们虽然是我们四面受敌，虽然是心理作难，虽然是外在的环境遇上了逼迫，虽然是被打倒了，但是我们却是显出神莫大的能力。各位弟兄姊妹，这经历是实在的。我不久前在芝加哥，在那边主领一个聚会，那中间有一位老牧师，他快90岁了，他呢是在中国出来的。那当时呢，他在中国的时候，他是读完神学，计划出来侍奉，就遇上了很多的运动，然后呢就被下乡下放坐牢等等，一过了就20多年。在种种的那个环境的里边，他遇上了那个被批斗，遇上了种种的那个情况，在那种的困难的环境里边，他还是为对他的迫害他的那些的人来祷告，来做见证。然后呢经过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最后他被平反以后呢，就是批斗他的那个人因着他的见证，那么多年观察他在种种恶劣的环境里边，那竟然能够还是有一个平安，并且能够为迫害他的人能来祷告。那最后呢是敌对他的那个人后来信了耶稣。那这是我听到他的见证的时候呢，我的眼睛都闪出了一些眼泪。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呢，曾经我跟一个的老教授呢一起合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这位老教授呢是北大的一个的教授。那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他呢就是被批斗了嘛。然后呢带头来批斗他的就是一个他心爱的一个学生，并且他栽培他的一个学生。那批斗的时候呢，他就是那个很凶的对这位的教授呢来批评。那当然也受了很多苦啊。好了，事情过了，然后呢他就平反了，就回到水上里边。那有一次呢，校长呢就来了，带了一个中年人进来。这中年人呢就进来，然后当时他伏案在那边来批改一些的作业。那看到校长来了，他就抬头，然后校长就说了，张教授，这位呢是有作为的，请你呢提拔他。那他抬头一看呢，是谁啊？这是当年呢批斗他带头的，他心爱的，他栽培的那个学生。那他一看到他，心里边很多的情绪的起伏。那我想象你也是哈，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当时他心中默默的祷告，默默的祷告，然后求神 赦免他，他自己也赦免这位的年轻人。然后呢，他就起来，伸出他的手，挨近那个年轻人，然后在他的耳边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听到的，用轻声的跟他说：“过去了，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从头来。”然后呢，这很高兴的，欢欢喜喜的带着这个年轻人啊，然后呢，就去介绍他给不同的那些的老师、不同的部门的人。那我觉得这种的力量不会记恨，这种能够胜过我们个人的那种情绪、个人的那个仇恨、个人的那种的软弱，只有从神而来的，是上头而来。所以保罗在这边说，这个宝贝放在我这个瓦器，我们都是非常软弱的，如果凭着自然的那种的出发点的话呢，我们会以咬还咬，我们会那个以眼还眼的。但是呢，能够从神而来的这一股的力量不是出于我们的。诗人在诗篇129篇，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用第一声来描述的，他说讲到我从我幼年以来，这诗篇129篇里边，那就经历到这种的压力，这种被欺压的感觉，那种的征战，那个敌人如何的来屡次的苦害他，又好像呢一个犁沟，一个犁耙扶犁而耕的在他的背上。你想象一下，假定有人在你的背上用一把刀一刮下来，那种的痛楚多难受，那个犁头一插进去，然后一拉，那在我们的背里边啊，画了一条又深又长的一个犁沟，那种的经历啊，就皮开肉裂的流血疼痛折腾的那种的经历。那我相信呢，只有经历过这种困难，那种被人用背在背后用谗言、用流言、用所伤害的，才会感受到的。那另外一些诗篇呢，诗篇124篇呢，同样的讲到呢你看诗篇有的时候呢，他诗人呢从他的经历里边讲出他的那种的感受，很真诚的、真实的把他的那个感受表达出来。在诗篇124篇里边呢，就讲到诗人呢，他遇上了攻击的时候，好像洪水一样漫过他的身啊，洪水一样这样子逐渐逐渐的来漫过他，又像呢那个网罗捕鸟的人所设的那个网罗一样，把他困在笼里边，那种的感觉，那这种的感受呢，是各种人他知道，真的是非常难受的。那如果用罪来形容一个犁耕的犁耙，在我们的背上，在我们的身上留下的那种又长又深的那种感受，那就是一个罪人经历过在罪里边那种痛苦，在那边罪里边那种的折腾，他才会讲出这些的话。大卫他经历过的，你不要看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王，但是呢，圣经很忠实的、很诚实的记载一个人的成功跟一个人的失败。大卫的失败的非常厉害的，在诗篇32篇里边呢，他就形容他在失败、他的罪里边，他曾经犯了奸淫的那种的罪，罪他在他里边那种的挣扎，使他怎么样呢？他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怎么样？哀恨，甚至骨头枯干，甚至呢，在他神的手在他的身上很沉重压下来，让他感觉到那种的。那种罪疚的那种的感受，甚至呢精液呢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你知道罪呢是控告我们的，罪疚呢有两种的，一种呢是虚假的，一种是真正的。虚假的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假定犯了罪了然后呢圣灵责备我们，良心来斥责我们，那我们回到神的跟前，那上帝呢饶恕我们，耶稣的宝血呢洗干净我们了， 但是我们那边呢，还有一个控告的声音，是撒旦用我们过去所犯的那些的罪、那些的过失来控诉我们。那你要明白，这是一个假的，一个 false guilt， 一个不是真的。有真的罪呢，是怎么样呢？是让我们回到神的跟前，我们认罪，然后经历到他的赦罪的平安，经历到他如何的来恢复我们与他的关系。那你要分清楚，如果呢，你一个人真的是犯了罪，然后呢，灵心责备，圣灵光照，那我们回到神的跟前，然后主怜悯我们，饶恕我们，洗干净我们，涂抹我们的过犯，那我们心里面再一次的与神和好，再一次与神复合，有平安，有喜乐，再起来。但如果撒旦还在那边来控告我们，用过去我们所犯的错来指责我们，来让我们晚上的时候使我们的心里面不安宁，使我们终日的不安宁，那是从撒旦而来。我们要宣告，我们靠主的恩典呢，我们来宣告。那我们要信靠神的话语，它是何等的实在。要抓住神的应许，宣告他的赦罪，因为圣经是如此说，我们就如此的信，我们也是如此的来宣告。那这样子呢，我们抓住主的应许，说主啊，我虽然是有罪，但是你已经是饶恕了我，耶稣基督已经洁净了我，我现在是守洁心清的来到主的跟前。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啊，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能够坦然，使我们能够无惧的来到父神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在主里边是没有恐惧的，在主里边我们是可以有自由、有平安、有释放的。好了，我们继续的来看下去，在第二段诗篇129篇的第二段，前面一段呢，他用了三个比喻，用战争，用犁耕。那个农耕，用那个绳索，然后呢，在第五到第八节，我们再来念一遍好吗？愿恨恶西安的东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归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那他这边所讲的是什么呢？他又是用几个比喻不同的讲法来形容什么呢？形容就是我们也是在一种的征战的那种环境里边，但不要退缩，不要往后退。那我们又用农耕的那个枯干的草，房顶上枯干的草来形容，又用一个客旅的一个生涯讲到呢，我们都是一个客旅，在路上呢，有的时候呢，有人不祝福我们，有人甚至咒诅我们，都有这种的经历的，用这几种的比喻来重新的来讲到一个人，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不会蒙羞退后，我们不会被枯干，我们是蒙神的祝福的。那你跟我呢，现在是没有敌人的，盼望没有啊？就是我们地上呢，有一些人与我们为敌为仇，但是你要明白，最终的不是他们敌对我们，来说呢后面的那个撒旦魔鬼，他是透过那种的关系，那种的情况，那些的人，他们所讲的，他们所做的来苦害我们，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最终的要明白，这敌人呢是撒旦魔鬼他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的敌人。所以你不要搞错，地上的我们不要以为呢这个人是与我为仇，那他就是我的敌人，不是是后边的有一个邪恶的势力在那边来操纵的。那你跟我呢，就要学习如何的来过一个真正讨主喜悦的成圣的一个生活。一个救恩，全备的一个救恩，是包含了有好三方面的，这三方面呢都包含在一个全备的救恩里边。一个呢，我们称为呢是称义，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就被称为义，我们被算为义，归为义。那我们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被算为义。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五章就讲到因信而称义的。那一个人信主了那一刻，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的，你就是得救的人，你就是称义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们不能停留在那个救恩的开端的那边，全备的救恩呢，不能停留在一个开端，做一个属灵的婴孩啊，不能长大成人，不能单是停留在那边。于是呢，我们要走一条很长的一条的路，这条的路呢叫成圣之路。成圣之路呢，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高高低低啊。这个不是啊，你买股票的那个指数的指标啊，如果是这样也不错啊。但是呢，有高有低，有高有低，总是有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高峰里边很亲近神，有的时候在低谷里边，在灵里边的挣扎，在罪里边的苦恼，这都有的。那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的前半呢，都是讲到呢，不要让罪在我们这个身体上呢作王，不要让他来掌管我们啊，要走一条成圣之路。那这条路呢，就是一生去走的。假定呢，一个人他是八岁的时候信主，那一直活到八十八岁，有八十年的时间啊。你不要看清八岁的孩子他的信主，八岁的孩子呢，他们都懂事，都听得明白福音，他们信主。好，几年前呢，在美南浸信会呢，他们的信徒有大概有几千万人，全世界。那传道人呢有几十万。那他们在传道人跟宣教士的里面做了一个统计，究竟这二十多万的那个传道人跟宣教士中间，有多少是孩子的时候，五六岁、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来表示过决志信主，甚至愿意侍奉的。他们发现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统计，一个估计，就是说他们在那二十多万的那些的传道人、宣教士的那边，竟然有70%到80%左右那个比例，大比例的都是孩童的时候就表示曾经做决志、曾经信主，甚至曾经愿意献身的。所以你不要看清儿童事工。到我们现在呢，成人在这边聚会呢，有儿童的主日学，所以参与在儿童主日学、儿童事工里边呢，是个非常蒙恩的一个侍奉啊。我们做父母的啊，其实呢，我们应该要支援啊那些儿童事工的那些的同工们啊。除了我们在这边可以很安心的啊，我们来敬拜侍奉，我们也要付出我们一点的劳力的，我们也分担他们的责任的，能够参与在儿童事工里边啊，在教主日学啊，我在那边来帮助做他们的同工的话呢，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是投身进去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呢，你中间是做父母的，我是其他的，你有机会的话呢，你也是分担啊儿童事工的那个责任啊，来在那边有份参与在那边。那如果一个人是八十岁的时候信主，他活到八十八岁，有八年的时间，无论是八十年或八年，他都是走这条的路，这条的路高低低。那你也许是信了主十年，过去走了这十年，那未来还有很多很长的一段路。如果你是刚信主几个月的，那你是刚开始，那前面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但你要知道，全备的救恩，你不能停留在一个的婴孩的初信的阶段，你必须要长大成人，必须要逐渐逐渐的来成长。你生了孩子，你孩子刚生下来是个婴孩啊，吃奶的很自然。如果到了八九岁还吃奶的话呢，那就有不能吃干粮的话呢，就有一些的不对了。啊，当一出生你给他吃干粮也不行啊，你也就说牛排很好吃啊，对吧？你刚出生的不能吃牛排，但是到了他年纪逐渐长大呢，需要吃一些硬一点东西，需要呢能够吃一些能够帮助他长大的那种的食物。所以我们信主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不能单是听啊一些的初信的一些信息， 我们就对一些稍微硬的一些信息是不能接受的，那我们需要呢吃一些干粮，需要呢长大成人，需要走这条的成圣之路，不断的来成长，不断的往上上高处而行啊，来走这条的成圣之路。最后呢第三个步骤呢就是得到荣耀。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承受一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那个时候呢罪就不存在了。你看称义呢是对付罪，不会定我们的罪，我们不再被定罪，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是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我们已经是一个义人。然后我们走这一条的成圣之路，罪不在我们这个肉体这个老亚当这个取死的身体里边来掌权一生之久来对付这一个的罪的权势。然后一次见主的面的时候呢，罪就不存在。那你跟我呢都是走在这条的路上，那走在这条路上呢，我们说爱主，我们说要亲近主，我们说要好好的来读经，好好祷告，好好侍奉。历史你发现了有一股的力量把我们拉上来，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整个人拉上来，让我们不愿意祷告，让我们不愿意读经，不愿意去来教会来敬拜来侍奉。这股的力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这个肉体的那边，这个肉体不但是一个取死一个的血肉之体，并且它有一股的力量，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的人性受了污染，我们的人性带了这个罪性，就是说呢，我们愿意做的善做不出来，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那边来做。那不但是这样子，并且呢，撒旦呢，他用各种不同的攻击来打击我们，让我们能远离神，让我们不亲近神的。你如果走这条的成圣之路的话呢，你发现呢，罪的那个权势就在我们里边来发动，并且撒旦呢，往往呢用有几方面的攻击。这几方面的攻击呢，归纳起来有四个。第一个呢，我称为硬攻。什么叫硬攻呢？就是透过苦难啊、逼迫啊，一棍的打下来，当头捧喝的打下来。是我们跌倒，那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下岗啊？会啊。我们基督徒会不会遇上了癌症啊？都会。基督徒会不会有车祸啊？也会的。那有的时候透过那种环境的困难打击我们，那有些基督徒就会跌倒了。但是呢，很多基督徒不会的，在困难的环境里边，这种硬攻的攻击里边呢，基督徒不一定会倒下来的。于是呢，撒旦呢有第二个攻击，我们称为呢柔攻啊。这个硬攻不行，就用柔攻，就透过怀疑。怀疑什么呢？怀疑神的话语。在伊甸园里边蛇，撒旦透过那个蛇的身体来讲话。那蛇怎么说呢？神岂是如此说？神岂是如此说？这怀疑，怀疑神所讲的话语啊。从怀疑神的话语进一步呢，是否定神的话语。那蛇就说你吃了不一定死神说你吃了就死，他说你吃了不一定死。那结果呢，就否定神的话语。那结果到今呢，撒旦都是这样子让我们怀疑神的话语，然后从而否定。那在40年代呢，50年代的时候呢，当时在美国出现了两个布道家，一个呢我们很大家都很清楚的 Billy Graham， 是哥培尼。Billy Graham 呢，他40年代一是侍奉到他99岁，去年的今年还是去年，今年的时候他归天家的，那很长的一段时间侍奉。那当时呢，他有另外一个同工跟他一样的，甚至呢他的口才布道的能力比 Billy Graham 更强的，这位的Charles Templeton。 那他们呢， Charles Templeton 是从多伦多过去，在美国呢在参与那个叫青年事工的 Youth for Christ 然后呢就开始呢纵横整个美国在那边布道。他所召聚的群众在 Johannesburg 有30,000多人，一呼召的时候成千的人上来。那这个 Templeton 就是有能力的。 但是呢，后来呢，就遇到了一些冲击，就是从欧洲大陆传过来的一些对圣经的批判，对圣经的怀疑啊，究竟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是历史还是啊神话故事呢？那怎么会啊有一个蛇会讲话呢？啊，天方夜谭的，怎么会说有大洪水呢？一个方舟啊救了一些人，怎么说呢？有一个巴别塔啊等等的一些事情，那就说那神话故事而已啊，不可依信的。那这两个布道家都受了这种的批判学的那种的冲击。那如果你看Billy Graham 的传记的话呢，你就知道，但是他用了好几个月在神面前挣扎。然后呢，他在他的传记里面写了，他说圣经的确有很多地方我们不太完全理解的，那但是呢，我愿意啊，就是说凭着信心啊，神怎么说的我就怎么传，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就如此的传。但是 Templeton 就中了那个毒素了，他呢就跑到 Princeton 在那边来，普林斯顿里边来读，然后就接受了那种信仰，那种批判学，然后呢对神的话语怀疑，结果呢就道德上也出现问题，结果呢就是他呢就不能再传道，然后就回到多伦多，然后就在多伦多呢一些杂志那个报纸里边来做编辑，其中一个报纸呢是 Globe and Mail， 那再来呢是Toronto Star。在那边呢来做编辑，然后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的时候呢，他竟然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现在你在网上还可以买到的，就是说我不再相信上帝的理由，我不再相信上帝的理由啊，就是这本书的书名啊。那他你看这两个的布道家竟然呢因着这对圣经的怀疑，圣经的批判，结果到了一个地步，甚至呢他就怀疑到否定。那有一个的作家呢 Strobel 他在他到 年老的时候，他的时候呢就访问他，在访问的时候呢讲到他自己的一些的变化，他回想到他还讲了一句话带着流泪的，他说耶稣我还是爱的，只是呢过去呢就发生了这事情，然后他就不讲下去，就终止那个采访。那求主帮助我们，撒旦用硬弓打下来，我们靠主我们站立；撒旦用油弓怀疑，让我们凭信心相信神的话语。但是呢，撒旦还有一招呢，好厉害的，这招呢，我们称为硬弓哈。这个透过一个罪安逸。蚕食我们的信徒，让我们的灵命，让我们对罪失去了敏锐，让我们对神的事情冷淡，渐渐远离神。再来呢还有一个捧功，就把我们捧得很高，让我们呢高举一个人啊，自以为是，自高自傲，那不依靠神，不看重灵命啊，只是依靠人的力量，人的办法。那这四个攻击呢都是撒旦呢层出不穷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啊，甚至在现在也在我们那边来工作，你要知止知彼。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撒旦的资料是什么呢，他就是首先在我们的脑子里边把一些的怀疑的种子放在我们里边，那我们的意志呢他不能干预，但是它可以呢触动我们的肉体，在我们的思维里面来作祟的。然后它呢是掌握了我们的一些的资料库啊，就知道我们的弱点、我们的盲点、我们的缺点，然后在最合适的时间就安排我们的肉体，然后呢就给我们一些建议啊，设了一个网罗、一个陷阱，让我们就丢进去。那就是。撒旦呢在我们里边所做的，所以人的内心人的灵是非常重要，你要么就是被圣灵来充满，不然的话邪灵撒旦就在那边来影响我们。那撒旦跟他的那个小鬼呢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了一个研究啊，详细的研究，把掌握了我们的成长、 我们的资料库，知道我们在哪些地方是我们的弱点，然后在最适当的时间就在那边来设立了一个网罗，使我们跌倒的。所以呢，撒旦所施展的那个骗局，有的时候呢，他扮成一个光明的使者，戴了一个面具啊，让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自我肯定，自我荣耀等等的，然后呢，就影响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然后走行钓鱼一样啊，有一个鱼饵在那边来上了钩，然后呢，就在那边啊，一条鱼啊游来游去，看到呢这个鱼饵呢，看起来那个小鱼没问题了，然后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原来钩就在哪边就上钓了。那各种不同的失败都是如此啊，尤其是一些如果是传道人的失败，我们更是痛心。一些的传道人的失败呢，使我影响的多少的人，使我们都是很求主来怜悯，求主来帮助。没有一个人说啊，我是啊不会受那种的试探的。其实呢，每一个人都是软弱，需要主的保守。所以走这一条的成圣之路呢，你要明白几方面。第一，这是我们的头啊，那个大圆圈代表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意识。然后那个心呢，是代表我们的意志啊。然后呢，就是那个是肠子哈，我们心肠肺腑啊，代表我们的那个抑郁啊感情。那我们的思想意识指导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指导我们的行为啊，影响我们的情绪啊，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人的内在的结构。但是呢，有什么东西影响我们呢？进入我们里边，首先是透过我们的五官，我们所看的、所听的、所接触的、所尝到的，来进入我们的思维里边。这个世界啊，我们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我们在学校里面受的教育，我们所看的电视的节目，我们所接触的媒体。但是呢，有两股的力量是左右的，一股呢是从撒旦而来的邪恶的力量，是要我们远离神的，它塑造我们的价值观啊，只有是向前看，只有是今生，塑造我们的人生观，塑造我们的世界观。然后另外一股力量呢，是从神而来，透过圣经，透过圣灵，透过圣徒的相通，来影响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的意志的取向，影响我们的情绪。那你要明白，我们要建立起一个的防御的系统，知止知彼。那明白我们哪一些是最软弱的，撒旦在哪一些地方来攻击我们，然后呢要警醒的看守在我们最软弱的地方里边啊，我们要警醒。甚至呢有人呢写在一张卡上，然后呢就把我们的软弱神的话语写上去，当我们被撒旦来引诱来攻击的时候，就提醒我们来逆时的有一个警觉，甚至呢要奉主的名来我们来责备撒旦啊。那最要紧的当然就是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圣经。圣经是在整个的基督徒的一个装备，全副的军装的里边一个攻击型的一个武器。那我们来走一遍那个军装好吗？头盔是什么一个头盔啊？救恩的头盔，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呢，护心镜是公义的，耶稣基督的义来遮盖，让我们的意志能够爱慕神。然后呢，真理的带子束腰，然后呢，我们为福音为真理站岗。平安的鞋子，所到之处把和平的福音带给人。手上拿着信德的盾牌，是我们的好的德行、好的行为的见证。然后右手是拿着那个啊圣灵的宝剑，那是神的话语。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做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你要灵命来讲经的话呢，你要脱离罪的话，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话，我们需要呢心意经常的更新而变化。保罗说呢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并且呢他说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二节，不要 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个心意更新变化，就是我们这个内心、我们的思想。这个字呢是有不同的翻译啊，有的翻译呢在以弗所书呢是讲到是心智更换一新，是同一个字，更换一新，穿上新人啊，有啊基督的那个形象。然后呢在哥罗西书里边呢动词讲到思念，就是同样的那个字，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来思念呢天上的。然后呢腓立比书里边呢是讲到呢那些的啊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可爱的、美名的啊德性的、称赞的，都要怎么样思念，都要好好的来思想。然后啊，希伯来书里边说讲到呢忍受这人顶撞的，我们要思想，免得我们疲倦灰心。所以你看我们说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首先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要更新，我们要变化，真正我们来到神的跟前，我们来思念神的事情，把神的道、神的话语存记在心里边。好，我们很快的用余下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来讲一下诗篇130篇，因为都有这两篇呢都互有关联的。那诗篇130篇里边，首先他发出了，诗人发出了一个感叹，他说在深处里边向神来呼求。什么深处呢？就讲到了他在罪里边，他说耶和华，如果你鉴察罪孽的，谁能站立呢？讲到在罪的里边，他发出一个呼喊啊，这呼喊带给他一个的肯定，一个宣告，在神的里边有赦免的恩典啊，让我们来敬畏神。所以呢，这个呼求在罪的深处里边来经历到神的赦罪之恩，好让呢我们来敬畏神。然后呢，第五节到第八节呢，就讲到他，我们一块来再读一下这几节的圣经。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的，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你看当时诗人就鼓励我们，他说我们要等候神。那古时的人守夜等候天亮，就胜于守夜的。然后呢，当我们抬头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这位的神他是充满慈爱的，他的慈爱是上达诸天，他的信实是达到穹苍，并且他愿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那这个是世人他对我们的一个宣告。你用新约的保罗的观念呢来讲一样的，保罗呢是讲到我们如何得胜呢，在罗马书里边他就提到呢有三点，这三个字呢是三个动词。第一个呢在第六章里边呢他提到看自己，像罪是死的，就是说我们的认识、我们的看见、我们的思想，我们是看自己，是像罪是死了，像神是活的。那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观念上有一个的改变，再过来呢就不要容，不再容罪在我们里边做王。不容是我们意志的，从我们的思想到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下一个决心不要容罪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来做王，来放纵我们的私欲。然后呢再过来呢他用另外一个动词呢把我们献在我们的肢体、我们的身体来献给义，做义的一个器具，不要呢献给罪。那就是我们用身体的一个回应，用身体的一个行动的回应。各位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听得到了以后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回应的，是说主啊，我愿意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我愿意下一个决心来跟随你，来脱离罪，我愿意把我的身体来献给你啊，无论我的眼睛、我所看的、我所去的地方、我所做的事情， 都能够蒙你的喜悦。那我们低头这个祷告。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盼你默默地在你的座位上，你来祷告，让圣灵光照我们，鉴察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他。若是心中有任何他不喜悦的，求主这个时间挪开，我们默默地跟主耶稣来做一个祷告，好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的，我们来走我们往后的一个星期的日子。主啊，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你鉴察我们的内心肺腑，没有一个人我们能站立得住。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卑微的，都是有罪的，但是你竟然的用你的宝血来涂抹我们，来洁净我们。求主你赦罪之恩现在进入我们里边，把我们所有的一切过犯罪孽都涂抹，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的再次跟你的关系复合，再次让你的平安，让你的喜乐来充满，让你的恩典住在我们里边，好让我们能够抬起头来，在你的眼光里边我们来生活，我们来侍奉，我们来走我们前面的道路。但愿恩主你亲自的引导，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